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手里面，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目前我们心的深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受，我们恭敬恳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好，我叫林国亮。那我想我们绝大部分是第一次见面。好，那我愿意先花点时间跟大家很比较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觉得跟我所讲的题目呢也蛮有关系的。好，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一些的学者学生是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好，那我们到了美国，我们都一个心愿。好，我想我们自己，我们在专业领域上面有一些的发展，有些成长。那同时我们在寻找一种的梦，一个幸福，一个理想。好，那我自己本身呢，我现在是在一个叫做基督使者协会这个机构里面在服务。那我现在是一个副总干事。那么在从前的话，我开始是做这个家庭的事工。今天早上坐我隔壁一个年轻人，他一看我的背景说：“哦 ，Family Studies， 家庭研究，什么玩意儿哈？哦，还要念个博士学位哈，那种感觉哈。”好，那我在小的时候，父母亲对我很高的期望，所以叫我叫国亮，国家的光亮哈。好，然后呢，那时候50年代时候，这个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好，那么就说国亮，你将来长大要拿诺贝尔奖啊。那小孩子的话听不懂，知道父母亲期望很大啊。那到了中学以后的话，他们就说国亮，你将来的话当医生啊。那我当医生的话，赚钱像开自来水一样，好，钱自己流进来，好，别人送你钱，他谢谢你啊，这个行业最好哈。那后来我就考大学，没有考上医学院啊，考上生物系了啊。他们很失望，然后就说没有当医生，当科学家也好啊，科学家也好啊。那结果读了2年的生物系呢啊，那我说读了《满江红》啊，常常都快不及格，好，红字的哈，50-60分的边缘，就想转系啊。那后来就转到读社会系。那我在很多年前在台湾的话，读这个社会系好像没有什么出路一样。所以他们就很伤心，几乎跟我断绝父子的关系。啊，后来就说，那你没有当科学家的话，都当教授也不错。所以我从小一直就有一种的尝试，被父母这样影响很大，一直到大学毕业就要出国哈。那在美国念了8年半的书，八年半研究所，那念了3个硕士，一个博士学位，有人说是 Master Collector and Garbage Collector， 像捡垃圾一样哈。好，那当时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就是这样，神一样带领，我就读特殊教育，读神学，读社会工作，然后再读这个家庭研究。那本来的期望理想就是说我读完书以后，那么就可以到大学里面去教书，能够做研究，那在学术上呢有所的贡献，那也可能是这样能够帮助学生从信仰上能够来认识神。但后来我想在1985年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带领我，那我在从83到85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像在一种的这样一个营会的里面，对一些基督徒来讲婚姻跟家庭这个主题。好，那我本身已经读完神学院，好，那但是同时我也在读这个家庭研究。我是这个所读的这个家庭研究是一般的大学啊，这样一种学术的研究，那么跟圣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就想说我应该对圣经里面关于家庭婚姻这个主题的一些的内容呢，多一点的了解。好，那么或者呢，等到我在讲的时候呢，不会离题太远不会那种基本的价值会有矛盾或冲突。我用这种心态，那么就来读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婚姻跟家庭的一些的内容那我阅读的话，那种震撼就越大好像我们做一个研究的人那研究这种社会的现象的话，可能我们的报告研究的结果的话，可能5年、10年，顶多20年，好，那么就很不错的啦。好，那么这样的论文的发表可以让我升等，从副教授那么到当正教授那都可以这样做法。但是那个内容呢是会让时间淘汰的，而且呢好像又很根本的可以解决所谓家庭的问题可以建立这种美好的幸福的婚姻家庭的一些要素特质的话，在圣经里面我都找到了，那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震撼。好，那我觉得说做一个中国的人那做一个这种的知识分子做一个学家庭的一个人那我就有一种盼望，能够把这个我们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家庭的特有的背景那么跟现代的那么这种的社会科学对婚姻对家庭的研究 那么在跟对圣经里面这种婚姻跟家庭教导，那么可以把它三合一合在一起，那么跟这些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哈，那跟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啊，我想是那一种看见啊，圣经当中啊，这种对圣婚姻、对家庭这种这么样宝贵，好，那这种好像是这种好像说这个啊，超越时间、空间、好社会环境的一些价值，非常宝贵。好，让我在这个读完书的时候呢，好，那么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就很乐意的，好，没有后悔的，好，这样放弃所谓这种教授的梦，好，那么就做一个传道人，好，那么就平常就是以这种啊，在不同的地方，好，那来给这种 workshop 啊，那讲到啊，那么就以婚姻跟家庭为主，啊，那我也常常有机会，每一个礼拜大概有十几二十小时的时间，那么就在做这种的婚前婚姻啊跟家庭的这种辅导啊，这样子。好，那我想当我今天跟你们这样谈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东西是从圣经上出来的，但背后呢有很多，我想是这种等于是学术研究的一些结果、一些精华的印证。那如果说你们啊这几天哈、啊、这三天你们听的不是很多啊，但至少你们知道说有一个人啊，那他这个啊好像是吃饱饭没事干哈、啊，那专门研究家庭，好像是这样子哈、啊。那他研究的结果哈、啊，他的那种他的学习的结果的经验，让他认定这一本圣经里面的一些关于婚姻跟家庭的教导，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好、啊，那我们中间可有一些啊，你可能第一次参加这种基督徒营会。那你对基督教认识不是很深的，你在摸索的，我不懂科学，我不懂创造跟进化，那我可以从一个做学问的人的一个角度告诉你们，我的这一行这个领域，这种婚姻跟家庭啊，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那或者你们愿意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这三天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么这个主题，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今天要讲的是从这个以撒跟利百加这对夫妻啊，他们的婚姻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些啊，好像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哈、啊，美好的婚姻啊的一些特质、一些要素哈、啊。那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啊以撒他们这个夫妻不是很了解哈、啊，我就很简单跟大家稍微介绍他们背景哈、啊。那么在你们讲义的最后一页的话，有一个图哈、啊，嗯、啊，就是这一张，看一下哈。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是号称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哈、啊，好像是一个这个祖先一样。啊、我们中国人讲皇帝啊，是我们的祖先。啊，那么以色列他们的百姓就把这亚伯拉罕当成他们的祖先一样。好，那么这个以撒呢，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好，上的儿子哈。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在年纪100岁的时候，那么才很奇妙的哈。那么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啊，那么就叫做以撒哈。那么在这个亚伯拉罕137岁，以撒37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撒拉就去世了。那到这个以撒40岁的时候呢，好，他就结婚，那个对象叫利百加，好，那么他们这对夫妻是我们这三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哈，他们的婚姻起码60年之久哈。那么在这个以撒60岁的时候呢，好，那他们就生了两个孩子，双胞胎，啊，叫以扫哈跟叫雅各哈。那么在这个以撒75岁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就去世了哈。那么到这以撒100岁啊，那么就是他这个已经结婚60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扫呢就娶了两个妻子，是娶了外国媳妇哈、啊。那么之后的话呢，我们至少知道他们这个以撒180岁才去世，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他们这种夫妻的一些问题的话，是起码在以撒结婚60年以后，啊，以撒100岁之后哈、啊，他们的家庭发生一些危机、一些事情。好，那么这个婚姻起码维持60年之久。好，我们现代人的婚姻哈，如果你们这个时候20几岁的话，好，那么如果你们现在结婚的话，你们将来要度这种所谓金婚的纪念哈，结婚50周年纪念的话，不是很稀罕的事情。好，那我已经结婚都超过20几年了。好，我们有一个弟兄已经结婚刚刚过25周年，在我们中间，譬如说，好，那这种你结婚要30年、50年的时间的话，哈，从统计上来看，这种机会越来越大。好，那是婚姻能不能走得好，能不能走得幸福？好，那你我们的这个子女，我们的家庭哈，能不能很幸福的成长呢？好，那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哈。有些要素是我们可以学习哈，可以掌握的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创世纪24章。好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个经节哈，那我就把这个一些大的原一些内容呢，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 那么在创世二十章那个地方呢，那么是这个亚伯拉罕为他的这个啊这个儿子呢以撒要娶一个媳妇，好，那么他们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好，那么他就找他的老仆来说，哈，我已经年纪大了哈，那你要回我的老家，好，去帮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好，那这是按照神的这个应许的应许哈，那老仆人就觉得很作难，好像不太可能哈，那回到这个吾尔那个地方去哈，那为你的儿子娶媳妇的话，好。那如果对方不肯来怎么办？好，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说：“你一定要去，好，而且你去的话呢，我的儿子不能够去。那么你去了以后的话，要把那个女孩子要把她带过来。好，那么这个仆人没有把握，好，说万一如果这个任务不能交代不能成怎么办？好，那么这个主人就说：好，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么就跟你无关。好，那么在那个情况里面的话呢，亚伯拉罕他抓住一个神的应许，说将来好，那你要有很多的后裔。”好，那你的后裔的话，这个他们要成为这个多国啊多族的这种祝福。好，那亚伯拉罕他因为他做神这个应许里面的话，他就选择什么呢？选择宁缺毋滥。好，我宁可照神的应许来找一个配偶。好，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宁可不要。好，那么今天我们中间有些已经结了婚，有些还没有结婚的哈。好，那基本上我们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回头思想的话，在婚姻这个事上面，好，很多的人是很伤很痛的。好，那当然独身也很辛苦。好，那婚姻的话呢，好，不一定是天堂，诚实的说。好，那我想我们在婚前那个择偶，我们自己本身做一个健康的一个人，好，做一个成熟的人，那我们好好的寻找一个配偶。好，那我结了婚以后，我们的夫妻两个人，我们按着神的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同心奔跑这个天路。好，那么每一个阶段都很要紧。好，但至少我们记得说哈啊，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我们要清楚哈，那个宁缺毋滥，好，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啊的一个原则。好，那么在这个报道的里面呢，哈，那么这个啊亚伯拉罕的这个仆人，他就跟神哈啊祷告。如果你有圣经，你看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哈，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好，那么这边是这个啊老仆人哈的一个祷告。虽然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赐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好，那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这是你赐恩给我主人的。好，好，那这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我们叫 common sense， 一种普通的常识，一种有智慧的一种的啊择偶的条件。好，他希望能够找一个女孩子呢是蛮有同情心的，好，那蛮热心的哈，那我们说爱屋及乌哈，好，那么他是一个老人家，是一个啊这个旅客哈，那么从远处的话啊经过长途的旅行到这个地方来，好，那如果当地的这个女孩子的话，那这个年轻还没有结婚的哈，那看我这个老人家，好，那我跟他要水喝，他不但给我水喝，也包括给我的骆驼们来喝的话，好，那表示呢他很有同情心，好，他很有爱心，他很热心，好，那就冲这一点，好，那我就神啊，你就用这个当作一个证据一样的，好，让我可以，好，那带他回去跟我的主人来结婚。那么后来我们看这个啊，看第十六节那里，十六节。然后就说这个老仆人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哈，他说那女子呢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好，那仆人就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她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喝，叫骆驼也喝足。那从这个简短的描述里面，你看一个情况啊，那这个老仆人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话，他说她长得很漂亮，她容貌极其俊美，好，不但美，非常的美，好，那他一看的话呢，好，他就跑上去，好像怕被别人抢走一样感觉，好，那么这种人哈，我们的人跟人相处，如果你对一个人不认识的话，通常你的第一印象里面很容易受外表的吸引，好，那么这种情形呢？特别是如果你从来没有交过异性朋友的，或者说你跟对方不认识的话，那么这种第一印象外表吸引是很强烈的， 好，那我想不管是男生是女生，哈，我们都可以坦然的接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时间好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容貌不是很够，好，所以你先不要压抑，不要否认，但是呢，告诉自己说不要那么急。好，第一印象固然很重要，外表固然很重要，但长远的话呢，还有一些特质需要看见的。那么再往下，你看一些特性，这个女孩子的话，她是很急忙的，她用跑的样子，哈。那给这个老仆人喝，给他这个他的骆驼也来喝，哈。所以从他们两个人这种的对话里面，我们看一下他们两夫妻两个人哈的一些特性哈。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哈，那他的儿子这个以撒呢哈，有些特色。那我们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的夫妻之间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这些特质也可以有一些掌握。好，那第一的话呢，是他这个老这个以撒他的家非常富有，因为神很祝福亚伯拉罕。好，那么亚伯拉罕是一个独子，好，所以整个这个神所给亚伯拉罕的产业，好，通通好是给这个以撒的。好，那钱不是坏事情。好，你再寻找一个配偶哈，那他可能拿了学位，好，戴了帽子的，好，有了车子，有了房子的话，好，那都是好事情。好，我们也不用压抑，不用否认。好，不用专挑那种穷酸的这个书生哈去嫁哈。譬如说了哈，好，然后他是个独生爱子哈，那他的父母亲非常的爱他，因为是妈妈90岁，爸爸100岁的时候哈才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父母亲都爱啊这个孩子。然后这个亚伯拉这个儿子呢，这个以撒他很安静，好，那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个圣经的话呢，他在那个田间默想。好，那一个人，如果你家里很有钱哈，要什么什么的话呢，你通常哈比较会浮动一点点，而他的话会在有安静的时间，在那个树那个田里面，一个人在安静的默想思想，是一个蛮有深度的一个人。好好，那这是也是一个好事情。好，那如果你看一个人的话呢，只会蹦蹦跳跳哈，那不能安静下来，不能静处，不能独处的话，好，你也需要稍微思想一下。好，那么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可以长久可以相处的。好，那这个人他有思想，他有思想。然后呢，他是一个顺服父亲的一个人。好，那么当他这个还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奉神的然后一个命令，好，要去献祭。好，那神给他一个考验，就是要把这儿子要献上，好，把他等于把他杀了，好，要献上。那当时的那种风俗的里面，当时的那种宗教背景的话，有这种的一种仪式。好，那么神是在考验亚伯拉罕。好，那你可以想一个年纪很大的父亲，好，那么他现在这个青年的这个儿子要跟着爸爸去一个地方去以后，好，那爸爸要把这儿子杀，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我们可能觉得爸爸你这个大概是这个老花了哈，这个头脑昏掉了哈，好，然后呢我们可能就会跑掉，好，可能把爸爸的刀子夺下来会抗拒，但这个儿子的话呢却任凭父亲做这个事情，好，他很服很顺从他的父亲，好，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特质哈。然后他是很老实，好，那么在当时整个那种的文化社会的背景的里面，好，是那种一夫多妻的背景。好，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他本身本来娶了一个叫莎拉这个女孩子，好，他们夫妻因为长久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好，所以呢他的妻子就跟丈夫说，你可以把我的这个我的侍女这个拿过来当妾一样的，好，那夏甲，好，那么可以让他帮你来生一个孩子。好，那么我们刚刚说这个以撒他本身的孩子以扫呢，他一下子就娶了两个外国妻子。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的里面，那么以撒呢他很有钱，但是一辈子他就娶一个老婆，好，就娶这个利百加，好，是一个很老实的一个人。好，那最后的话呢，他能够逆来顺受。好，那他们当时那是种游牧民族，是那种沙漠地带，等于是哈，那是水非常稀少，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就有草。好，那么水跟草就代表钱，好，因为你有水有草，好，你的那羊群哈，他们就有草可以吃，有水喝，他们就可以成长。好，那么他呢，因为神跟他同在，他到什么地方去挖个井，井就有水。好，那么周围的人就很嫉妒他，那么就想来要抢那个井，那他就不跟他们抢，他就你来我就给你们，再走。好，那到一块地方，他再挖又有水又有井，好，那么他们又来抢，不竞争。好，那么到后来他本身实在是非常的这种兴旺的哈，他的这个牛群羊群都很多，神很助他们，他势力很大。那么临近的人他就怕他跟他对立，就要跟他求和。如果是我们啊，当年被欺负被抢，好，那么今天我们很旺大的时候，不报仇都不错的了。好好，那当你来跟我求的时候呢，那这个以撒呢还跟他们谈和，等于是哈 请他们吃饭，让他们睡觉，第二天清早呢给他们祝福。好，那么这个人，如果我们今天中间一些女孩子们、一些姐妹们的话，好，如果你要找一个这个丈夫，好，那我们这个你现在要找个成龙快婿哈，哦，这个最好，好，那个这个又有钱啊，又年轻，品格又好，什么都好，好，那么相对的话，这个利百家呢，好，他很健康，好，怎么健康法哈？那么当时那个老仆人哈，那么是带着十匹的骆驼哈，那么差不多走了这个啊800公里啊这样的距离，好，那么就到这个他的这个老家这个地方来，好，那在当从前的那种路是很辛苦的路，走了好几天路程哈。那骆驼看过那个百科全书里面，一匹骆驼哈，它有个驼峰嘛，好，那就是要在这个要储水用的。那一个比较口渴的骆驼哈，它要喝水喝到饱足的话呢，要喝30加仑的水。好，那十匹骆驼呢要300加仑。好，那我们等于是双手拿两个牛奶，好，两瓶牛奶上面一加仑这样子哈。然后他那个行水在底下，他要跑上跑下，好，要跑150次，好，就是这样说好的话。好，那他能够这样用跑步的，好，这样去把那个水这样打上来，然后这样跑步去给那个人喝。好，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女孩子一个很健康一个女孩子。好，那不但健康，而且很漂亮。好，她不是林黛玉，好，她长得容貌极其俊美，哈，很漂亮。好，然后呢，她很热心，好，不但给这个人老仆人喝，还主动的给这些骆驼们来喝，因为她是那种很乐意的，她用跑用急忙跑步的方式里面来，她人很热心，很热情啊，很大方慷慨。然后呢，她很能干。好，在后来的时候，啊，他们家出了事情，啊，这个她的丈夫以撒呢，哈，就叫她的儿子以扫说：“你去跟我去野外打野味，好，然后呢，打回来的话，你煮了给我吃，我再给你祝福。”那么这个妈妈听到以后的话，马上灵机一动，跟儿子说：“你在我们家里面，好，我们自己养的这种羊啊，这些牲畜，把它宰了，我来煮，好，煮让你父亲可以吃。那么吃起来像野味一样啊，好，在台湾我们叫做那个肉鸡跟土鸡。”好，那么在家里面饲养的，没有什么运动的，那个肉呢松松垮垮的，没有什么味道。好，那么在野外哈，那么这种到处跑运动很多的话，那种鸡哈，味道很甜的，肉很甜的。好，那么你可以想象这种在家里养的牲畜跟野外的牲畜不太一样的哈。但这个利百家很快可以煮出一道菜出来，吃起来，好，就像山珍海味一样好，好，那很能干。那同时呢，好，他的这个长子哈，这个以扫他全身长了毛。那我老二呢？这个雅各哈，他是这个手上是没有毛的。那他要冒充这个哥哥，好，去向爸爸好求爸爸给他祝福的时候，好，那爸爸那妈妈就说哈，我帮你用那个羊皮哈，把它包起来，那包扎的很好，所以摸起来感觉像长在肉上一样的。好，所以这个那妈妈的话，这个女红也很好，裁缝很棒，很能干。那这些都是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做这么好事情出来，是一个很能干一个女孩子。因为他很果敢，好，那么就是这种勇敢果决，好，有冒险患难的精神。好，我们刚读24章里面，那么当这个老仆人到他们家里面以后，就确定了哈，那你们这个小女儿利百家哈，是上帝的旨意叫我来，好，那让我的这个小主人，就是你们亲戚亚伯拉罕好的儿子呢，要娶这个利百家为妻。那这是一个突然来的一个消息。那假定我们中间一些女孩子们，如果你还在国内的话，好，那么听说。好，那么在这个美国啊，太平洋彼岸啊，圣地亚哥，好，那么有一个这个我们中国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学人，好，书读完了，好，拿到博士学位了哈，那我可能在这边工作，职业很棒啊，房子买了，车子也有了，好，那一表人才，什么都有，现在万事皆备，好，只欠东风，好，少一个妻子，好，那么就要娶你这个女儿当妻子，那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好，你心中一方面很高兴。好，很高兴。那同时呢，你也很想念这个家庭。好，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妈妈跟哥哥说：“好，好不好？让我们的这个女儿跟我们多停留几天。”好，那老仆人说：“不行啊，我很快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女孩子的话，回去向主人来交代。好，这个任务达成，大功告成。好，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妈妈跟哥哥们，他就觉得很为难，说：好不好？让他至少好停10天以上。好，那这个。”老仆人说：“不行，不行，马上就要走。”在那边争执不下的时候，好，那么他们就说：“那问好了，问我们这个女儿好了，她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好，那么这个女儿利百加呢，她听了以后，她的答复哈，只有两个字：我去。好，也不用停十天，也不用一个礼拜，都不用，说走就走。好，你记得吗？在开始的时候，那个老仆人要出门前的时候，跟主人说：“主人啊，我去，即使我找到那个女孩子，她不肯来的话，怎么办呢？”好，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嫁一个丈夫，你一嫁出去以后的话，啊，千山万水，啊，西出阳关无故人呐，啊，什么时候再回来跟父母亲见面都不晓得。好，那你怎么办？好，而这个女孩子的话，她居然啊，在这样一个很艰苦的环境底下，说走就走，好，都不用停留，也不用哭，也不用抱，都不用，啊，嫁妆也不用拿，都不用，就走就走。好，那么这样一个女孩子哈，那么所以两个人比起来的话呢？我知道我们叫什么叫天作之合，他们的婚姻不但他们彼此的条件很好，而且呢还有上帝的引导，好，一步一步带领。好，那么一个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嫁可以娶，好，不但我们两个人彼此条件好，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寻求神的带领，我们确定这个婚姻出于神的话，我们心中是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非常满足。好，但是这样的婚姻在开始这样的美好，那么经过的我们说60年之后，我们所看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图画哈，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看27章，我们就先看这26章的这个后面那两节啊，34、35两节啊，创世纪26章34节，经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我们说过是这个以撒他60岁的时候生这个儿子以扫，好，所以像以扫4岁的话，以撒是100岁以上的了。好，那他们有婆媳的问题哈，两个外国媳妇，好，让这个父母亲，好，让公公跟婆婆的话心烦的要死。好，那到27章以后的话呢，是以撒年纪老迈，已经有老花眼了，好，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了。好，他就跟他儿子说：“你去帮我打野味。”啊，打回来的时候呢，我又跟你祝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呢，利百加就想起，啊，当他当时在生这两个孩子的时候，那么天使就跟他说，将来你这两个孩子的话呢，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好，好，那好像这个生这个他们在起码这60年中间，哈，4年中间的话呢，好像是有这种倾向，是爸爸呢就爱这个老大。啊，爸爸爱以扫，妈妈呢就爱这个老二，爱这个雅各。啊，爸爸的个性很内向，很安静。那么以扫呢，啊，是个运动健将，是个打猎专家。好，啊，那爸爸的心就爱他。那么妈妈呢，个性是很急的，对不对？记得吗？个性很急的，啊，做事很冲动，很忙的。好，啊，那么他这个儿子的话，雅各老二雅各呢，啊，就比较内向一点点。啊，他很安静，啊，常常在家里面陪着妈妈，啊，学做红豆汤。到后来之后，他就用这种红豆汤把哥哥的这种长子的名分就抢过来了。好，所以呢，他们这个家一家四口的里面，好，爸爸爱老大，妈妈爱这个老二。那么当爸爸年纪大的时候，按照那种传统要为老大来祝福的时候，好，妈妈可能是偏心偏爱老二，也可能他记得是当年的时候，哈，这个神的事告诉我，好，那我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有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就没有办法站出来跟她丈夫说：“老伴，广东话说某搞丑哈，好，你不要搞错了，好，应当是为这个老二祝福的。”好，那这个妻子的话不能够这样讲，她只能在私底下暗中偷偷摸摸的跟这个老二这个雅各呢，就好像是我们说勾结，好，那么串通等于是，好，然后就去骗爸爸，用家里面煮的这个肉来给爸爸吃，好，然后假装好他的身上长了毛一样。哦，请爸爸给他祝福。爸爸说：“听这个声音像老二的声音，但这一摸的话又是老大，好，眼睛看不见。好了，你是谁？老大，好，给你祝福好了。好，那么这一祝福以后的话，老大打野味回来了。好，一看一听，糟糕！好，那个他父亲那个祝福呢，已经给弟弟抢走了。他嚎啕大哭，还有没有可以给我祝福的？”好，那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哈。那么这个时候里面，这个哥哥心中就对弟弟有恨意，很恨。好，你把我那种长子的那种祝福把我抢走了，他就起了杀机，要杀这个弟弟。好，所以这个，好，我们也看到什么问题？看到那种婆媳的问题。我们刚读到说哈， 那个以撒他们的夫妻呢，心中对那两个外国媳妇感到厌烦。那么一个家庭里面有多少关系？好，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好手足的关系、婆媳的关系，没有一样是好的。好，这个婚姻的开始，我们说是天作之合。好，他们精挑细选的，好条件是这么样的美好，而同时还有上帝的祝福跟引导，他的旨意带领。好，那么这样的结婚理当是一个，我们如果看小说的话，好，他们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好，我们这样期望，而事实上呢，好是一个很凄惨的一种的局面。好，那么从这样一个描写的原因，我们要回头思想。好，如果今天时光可以倒流，好，如果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跟一个人，我们结了婚以后，我们会结婚有20年、30年、50年，我们一样啊，会有孩子，会有子女，一样我们可能将来会娶媳妇，会有女婿。那我们这个家族，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婚姻怎样维持美好呢？有些的原则是我们可以从以撒他们夫妻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哈，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看一个经节哈，这已经写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啊，在罗马书第15章第7节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就翻一下。好，罗马书第15章第7节，在新约哈啊，这个福音书的后面，罗马书第15章第7节，找到我们同声来念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我们要彼此接纳。好，那如同这个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好，那么基督对我们的就 acceptance 就接受哈，是没有条件完全的。好，那么你跟我哈，我们的年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长相、我们的性格、我们过去人生的遭遇、经验、挫折，我们一些我们不好的地方、我们的犯罪的地方，这一切的一切，那么他都知道。而他仍然是完全没有条件接纳我们。好，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夫妻之间，好，一旦我们结了婚以后，如果我们彼此缺乏这一种的接纳的话呢，那么在婚前我们所欣赏的一些长处跟优点的话，可能到了婚后都变成是缺点。好，以撒在婚前的时候，记得我们刚刚说他有些特点，他很温和，好，他不跟别人竞争，好，他那种逆来顺受的个性很好相处的，是一个好好先生。好，那到婚后的话呢，可能这个妻子就感觉说，我这个丈夫，好，可能是很懦弱，好，不能替自己好站出来讲话，不能保护自己，可能很胆怯，好，都受别人欺负，好，可能很被动，好，不主动，好，不长进，好，没有任何的魄力，没有原则，好，没点大丈夫的气概。好，逃避现实，好吃软做，好，专吃野味。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丈夫怎么可能好当个一家之主？好，他再有钱，好，他个性再好，好，远远看你可以欣赏，一旦当你丈夫的话呢，好，那些缺点就通通跑出来。好，以撒好没有改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人的话，那当你跟他结了婚以后，那么到了婚后，那些特点、那些优点，通通变成是缺点。那么反过来啊，这个利百加，我们刚刚说的，好，那么这个她很美丽，那美丽往往使一个人很骄傲，好，美丽常使一个人变得很自我。比如说，好，好，那么她很热心、很积极、很主动、很能干，那么这些特色呢，到了婚后啊，可能变得很冲动、很莽撞，好，做事情不经过大脑。好，就算做下去了哈。好，那做事情不计后果，好，专门爱管闲事。好，那如果我们不讲刚才那个利百加的特色，只说这个女孩，一个女孩子，好，那么她很冲动、很莽撞，好，爱管闲事的话，我们弟兄们的话，不恐怕没有一个人敢娶这样的老婆。好，一样的个性，好，你婚前婚后你的态度转变，好，就变得很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婚前我们可能越看越欣赏的人，那么结婚久了啊，底细你也清楚的话呢，好，如果你不能够从心中互相的接纳，我们就可能变得越看就越讨厌。好啊，有一个丈夫啊，从国内出来的，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他十来岁啊，那么家境很不好， 好，那他就上山去帮忙他的父母亲去上山去打柴，好来补贴家用。好，那不到十五岁，好他就在国内上大学，好就跳班跳级去了哈。那毕了业以后留校教书，好，那我们说他是一个青年才俊啊，很优秀一个学生哈。那么到了美国，很快就把书就念完了。好，那当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呢，好，他有一个很高的收入一个工作，好，他开一辆那种很拉风的跑车，好，那很漂亮的流线型跑车，好，那开着我一看的话，我眼睛都瞪很大哈，不简单，好，那么他的妻子呢，好，那就后来跟他到了美国以后哈，那么就先学英文，好，以前在国内学的不是很多哈，学英文，那利用一年时间在那边就这个去学哈，补习读英文，那就考托福考试。好，那么考了540分，好，那比一般的大学的那种收的成绩呢，就差了10分，一般是550分，大概540分。好，那如果是我们看的话，哎，这个女孩子不错啊。好，那在国内的话没有什么英文的基础，那到了美国读一年而已，考540，很棒的。那这个丈夫呢，哇，觉得不行啊，你以前不用功，不努力。好，他本身因为他很优秀，所以总是看这个妻子的话呢，就是不够好。好，那么这个丈夫的这个前任女朋友，啊，曾经跟这个太太讲过说，啊，当这个人，当这个丈夫的这个女朋友的话很好，啊，但当他的妻子的话一定会发疯，啊，因为他对自我要求很高，也同时对他的亲近的人那要求也很高，啊，那一样的人，啊，你看他一个青年才俊，啊，15岁就上大学，啊，那读书一帆风顺的话，你很羡慕他，很欣赏他。但这样的人，我们说这个律己很严的，也可能呢待人也很苛。好，如果你做人很随和的话，好，你也可能呢做事很随便。好，那这一个人的改变怎么样？我们要看我们的看法了哈。好，那另外有一个丈夫哈，那这个他在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啊，所以母亲呢就这个可以这样子很善于理财啊，所以把这个家就撑起来哈，家境不错，那他自己很独立。他决定就他决心不开口啊，向他的母亲来要钱。好，那么当留学生的时候呢，就是省吃俭用，好，他吃的省，穿的省，住的省。好，他连买了车以后，保险都省下来了。好，那么健康保险啊，车子保险也没有，健康保险也没有。好，因为能够省就省。好，那么他的妻子呢，在以前是那种所谓那种家道中衰的家庭。好，但是呢，她自己就很早就能够独立，好，学历比丈夫低了很多，但是呢收入很高，收入很高，好，那也很善于理财。他们两个人交往没有多久，好，那他们都是基督徒，好，他们就觉得说好像他们的婚姻有上帝的旨意，有上帝的带领，好，他们就很快就结婚了。那么婚后没有多久就起了冲突，好，那么当中呢这个钱，好，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好，那么这个男方的家庭里面，好，是比较贫穷的家庭，很省的，女方呢是家道好，那么中衰再兴起来的，啊，所以他们两个的婚姻里面那个钱是很大的因素。那么从刚刚讲这两个小的例子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很多婚姻的问题，很多我们的夫妻婚后的问题，好，那种根那个 root 好，在婚前其实都已经是存在着。所以呢，如果你在婚前的时候哈，我们能够透过这种自我的探索，好，你能够试着比较完整的客观来认识我们自己，好，然后呢，我们跟对方有好的沟通，好，让我告诉你我是谁，然后呢，也请你告诉我你是谁。我们在婚前让彼此好有一个信心的里面，我们能够跟对方来表达认识，让他们认识我们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同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透过婚前的辅导，好，婚前的辅导哈，那找一个有专业训练的一个人来帮助你们，用比较短的时间，好，那能够对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的这样的结合的那种前景哈，有一个大概一种认识，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哈，我想我们对我们的婚后彼此的那种调试哈，会有很大啊这种的帮助哈。好，那我们在心理上，当你要选择结婚的时候，你心理上要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要离开你的家庭的背景，啊，对你这种的影响，啊，我们说要离开父母，啊，在圣经的里面，在创世纪第二章一讲到婚姻的时候，第一就是说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么这个话是跟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不太一致的， 好，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里面呢，我们很看重亲子的关系。好，那么夫妻关系不是那么样看重。好，我的这个外祖父是一个华侨，我们是福建泉州啊闽南人。好，我的外祖父呢，好，那么就一个人就到了菲律宾，好，当华侨，当几十年的华侨。我的外祖母跟我的妈妈、舅舅们就留在国内的乡下。好，外祖父的话，这个每隔个十年八年才回老家一次，好，带钱回去，好，那生个孩子买个房子又走了。好，但是这样长久这样下来的话，在我的外祖母的心目里面，她仍然啊是一个啊很好的啊一个丈夫，一个很好的丈夫。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呢，哈，我们这种啊亲子关系就没有夫妻关系这么重要。好，有人说在二十世纪的末期跟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现代婚姻的特色是什么？叫 companionship， 啊，相伴之谊。好，互相像伴侣一样。好，那么以前的话，一个女人，好，那么嫁丈夫是找一个长期的饭票，她一生的幸福都是要靠这个丈夫来供应。而现在的女性，我们中间很多的女性的话，你们自己都在经济上、在知识上都是很独立的。好，你可以凭自己生活没有问题，你都有可能，好，你赚的钱啊会比你的丈夫还要多。好，如果我们的夫妻都在做这种软体工程的，然后都在做电脑的，好，那一样学电脑，一样是 master， 好，进入公司以后，如果你思想很清楚，好，那这个成绩很快的话，好，迟早，好，老板欣赏你、看中你的话，因为升得更高，拿更多钱，很可能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婚姻的重点就在于我们是夫妻相伴之谊，要当伴侣一样，要看重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离开父母，要离开父母哈。那我们在婚姻关系的里面呢，其实很少很少是关乎这种大是大非、绝对对跟错的事情。好，那我们就需要在两个人这种我们说彼此接纳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来面对这一些我们彼此的差异，彼此差异哈。那么有一些的这种的啊测验哈，那如果说你都没有做过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哈，你们可以试试看的哈。有一种叫做这个啊叫做 DISC 哈 ，DISC 啊，这样一种的测验。啊，那他把我们人就分成四类，一种是让领袖型的，好，这种冲锋陷阵型的，好，开创事业型的，啊，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领诗跟那个张启明长老，好，那他在台湾做得非常成功，好，那这个事业做得很大，好，好，那我的猜测，如果你给他做这种性向测验的话，他一定是低的，好，是那种领导型的，好，那么 I 呢是比较属于外交官的。好，那么这个很善于做人际关系，好，做公关的，好，很容易跟一个人打交道，好，那这个谈话一谈就很自由很自然，好，谈笑风生，好，那他可能这个搭飞机跟邻座的话又谈个不停，好，可能去吃饭的时候跟那个 waiter waitress 跟那餐厅经理好像是老乡一样，好，好，那可能在路上走路的话看一个人就可以讲一句话，好，他就很容易跟别人这样交谈起来，好，属于外交官型的。一种是这种 S 型的话呢，好，那比较是属于老师啊，那这种像这种牧师啊、医生啊，好，那么这种护士啊，好，比较关心人的，好，这种形态。一种的话是比较很细腻的，好，你是文学家，你是会计师，好，这种很仔细叫 S 型的。那这个不久前我碰到一对男女朋友啊，他们准备要结婚，好，那这个爱的要死，那恨的要死，好，很多的矛盾跟摩擦。好，那这个男的话呢是 D 型。好，他是自己在美国年纪轻轻自己创业，好，做进出口贸易，哇，这个很不得了。好，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话绝大部分啊都是吃别人的饭让别人养，而他的话年纪很轻才研究所毕业的话看到某种的商机哈，他就自己就做进出口，好，那记住很辛苦，好，那这个大赚大赔，很辛苦。他的这个女朋友呢啊是一个这个会计师，好，那么那个账算得很清楚，好，那就跟他说你这样做有问题，那样做危险，那样做不对不对不对的，都讲得不对不对。好，那这个男孩子的话就是又爱又恨，好，因为他心这么细这么柔，他说他是女人中的女人，好，是非常细非常柔的一个女孩子，那常常担心他，好，怕他没有吃，怕他没有睡，好，怕他工作压力很大，一整天开会下来等等的。那么这样的两个人会互相有很强烈的吸引，但同时很多的摩擦。好，那当你在等一下你在婚前的时候，好，有些不同的测验， 好，你可以让自己跟对方那种彼此有很深刻的了解。啊，我在五月帮一对夫妇结婚，啊，他们是帮他们证婚，他们从国内出来的，啊，他们认识呢，一月底的时候认识，好，然后认识不到三个星期，男方就跟女方提出求婚，好，然后三月的时候，他们就找我说，林牧师帮我们做婚前的辅导，我们准备五月要结婚，好，那我这种专业的判断不看好的，啊，他们这种的婚姻呢太冲突了。好，彼此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交往的话，啊，我想是这个，啊，这个乐观性很低很低这样子哈。但是刚我们帮他们做测验以后，那个他们那个性向测验里面，一个叫做 TJT 这个测验里面的话呢，有九个项目，他们有七个项目是不是一模一样？好，另外两项呢，我说是虽不近亦不远矣，好，蛮靠近的，所以他们相处起来就很自然很愉快。好，他们又是基督徒，又有相同的信仰。好，所以当我帮他们证婚的时候，好，我心中是很有盼望，很有把握。好，他们彼此的那种家庭又都非常的美好。好，那么这种的个性的差别，好，异同，我们在婚前是可以掌握的。好，弟兄姐妹，好，我没有要求，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嫁跟你完全相同或不同的人。好，有人说会异性相吸，对不对？好，有人说我们同这个性情相类是比较好一点。那么基本上呢，哈，我们在婚前两个人那种个性的越类相似的越多的话呢，我们在婚后可能的那种冲突跟矛盾是越少的。好，所以尽可能能够相类似，但如果你看见彼此不同的地方的话，你要很小心 be aware。 好，这是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差别。好，那你就选择要接纳。好，你不要想说我的爱可以改变他。好，他可以为爱改变自己。好，但是你很难勉强他做这种改变。啊，但是当你对他这种认识，如果说你是那个西行那个人，我是那种一个会计师，很精细的一个人，很小心的人，好，那如果现在嫁一个这种的企业家的时候了哈，好，我大家就准备好了，我需要放手，让他勇敢冒险的泛滥，我不能挡他。好，如果不喜欢那一种的贸易，那种的冒险的工作的话，我就不要嫁他。一旦要嫁的话，好，我就要许可他去这样发展。那么反过来的话，是这个冒险家，这个领袖领导，啊，在国内说领导说了算，是不是？好，那领导讲话是很有分量的。但如果你要娶一个会计师的话，好，你就知道说，将来你跟他结了婚以后，他一定会很多地方会限制你，好，会担心东担心西的。好，你就要娶他，你就选择要听他的话。好，如果你不能接纳对方的话，那我们就尽可能不要结婚。那一旦结了婚，你要选择主动的啊去接受对方。好，那这是我们与生俱来这种的个性哈。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哈，我们也思想说我们在家里面这种的家庭的背景对我们的影响哈。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我们很快停下来哈。好，那我们你可以去思想说你在你的家里面，你的父母亲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的感情的好坏，他们角色的扮演，谁做决定，谁管钱，谁煮饭，谁教养小孩子。那么这一些的话都无形当中影响到你本身啊，对婚姻关系，对夫妻关系，对夫妻角色上的扮演。好，好，你也去思想一下你们的父母亲跟你的关系。好，那如果有一个人，如果是你跟我，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心里面好不能去接受我们的父母亲，如果你心中对你的父亲母亲有某种怨跟恨的时候，我通常的倾向是鼓励你先不要结婚。因为你如果自己不能从心里面来接受来爱你的父母亲的话，你在婚姻当中通常那种的人际关系不会是好的，有很多的矛盾会出现。所以先处理好你本身这种亲子的关系。好，我们在家里面这种兄弟姐妹的排行，好，你是老大，你是老小，好，你是独生子，你是独生女，你是中间的，好，你是没有人爱没有人管的，好，你是从小就被父母亲送出去，好，请祖父母把你带大的，好，可能哥哥姐姐，可能弟弟妹妹是跟父母亲住，而你呢，好，被送到那个老家去跟祖母住的，好，虽然祖父母很爱你，因为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父母亲不要我？好，那我们这种兄弟姐妹这种关系，我们去思想。那么在你结婚以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的消息跟对方来好好谈，好好谈。好，那这是透过这种地方，我们看我们这种成长的背景对我们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就做一个结束哈。有对夫妇，他们两个人呢，啊，都是基督徒，那彼此很相爱。好，那男方的这个家庭的里面呢， 好，他的父母亲好，那感情不是很好，好，那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好，那妈妈呢就用做饭做菜，好，那扣住男人的胃，把他心抓回来，好，那么这个男孩子的话就从小就受父亲影响，那他有很强，算是老大，所以他有很大这种的抱负自我期许，好，那会很会赚钱。那么这个女孩子的话，她家里面一样家境不错，好，那父亲也是老大，那父亲对母亲很疼爱，母亲是一个老小，好，而且母亲他们在台湾，好，母亲也是一个这种职业妇女，也会赚钱，好，那么爸爸因为爱妈妈，好，那么就鼓励母亲，好，那你是一个职业妇女的话，就出门就要比较穿得比较得体一点点，哈，所以他有钱你就去拿去买衣服没有关系，好，那妈妈的话呢有钱就买衣服，好，打扮自己，所以他生了女儿，这个大女儿呢他就爱她，好，那给自己买也给女儿买，好，所以当他结了婚以后，他们两个这些小夫妻呢，男孩子这个丈夫就很看重吃，好，爱的表现就是太太你煮好吃菜给我吃，好，我带你出去吃饭，这是爱的表现。女方的话呢，啊，穿比吃更加重要，好，吃了就没有了，但穿了一件衣服买好的话穿好几年，好，那男方的话因为父母亲的感情不是很好，好，所以他就有点空间，好，那你主内我主外，好，我们不要天天连在一起，好，给点空间，好，那女方的话呢，爸爸妈妈他们感情是如胶如漆的，我就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够重复父母那种模式，所以婚后的话很希望我们早上一起起床，好，一起吃饭，好，一起买菜，一起洗衣服，一起做饭，一起打扫，一起割草，好，晚上同时一起睡觉，通通一起，太太的丈夫就受不了，哇，太黏了，太黏受不了，好，那都是好的家庭，但是那种家庭的背景不一样，然后两个人男孩子是老大，女孩子呢也是老大，那老大通常比较会为弟弟妹妹着想，有责任感，会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好，那总希望会有很多的意见想影响别人，所以丈夫想影响妻子，妻子想影响这丈夫，好，那么就是这种生活这种细节让他们就起了很多的矛盾跟摩擦，好，弟兄姐妹，好，这些东西的话在你婚前都可以发现到，或者说你们现在已经结了婚以后，好，这几个特色，一个你们本身先天与生俱来的这种个性这种性格，好，一个是你们后天那种家庭的背景，好，你们父母亲夫妻彼此的关系，他们怎么样来管教你，怎么样疼爱你，好，可以在家中排行这因素的话，你在能够互相能够很坦白的我们这样的交流，好，那这个打下一个很好的彼此互相接纳的基础，我们在婚后呢还是会有矛盾，还是会有摩擦，但至少你知道说我们这种差别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好，我们明天会继续讲其他几个重点，好，我们有空的话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啊，花点时间把这个创世纪24章到27章那么稍微看一下，好吧，有点背景，好，我们第二做一个祷告，好，主耶稣，我们都很盼望我们自己的婚姻跟家庭的生活是幸福是美满的，我们更盼望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家庭也都能够被你自己所祝福，更可以被你所使用，主，我们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一些东西不仅是一些的人生的经验，我们更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上帝你自己对夫妻对家庭的心意，好，叫我们以后日子里面一个很准确的方向是我们愿意来持之以恒的，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